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在上周二晚在贝利里发生重大枪击案，那么枪手呢是在一个月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释放，那么服刑人员符合怎样的条件才可以被给予假释呢？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呢，我们邀请法律专家高妮娜律师为您介绍假释方面的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相关的问题。高律师您早。
主持人您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感谢高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么提到假释叫 release on parole 和保释 release on bail， 在中文字面上看来呢只有是一字之差哈，很容易被人混淆。但是呢，这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吧？
是这样的。那其实呢，一个是在被判刑之前，或者是说在就是出庭之前，可能我们说的保释的话呢，就是说在判刑之前，那可能这个人昨天刚刚被送到了警察局，然后可能离出庭日期还有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样的时候，那法庭或者是说这个被起诉的这个人，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向法庭提出，然后呢就是说申请保释，然后再等于是不用在监狱或者是收容所这样的地方等到就是出庭的这个日期。那保释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说的取保候审，等待这个开庭的审理。而假释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假释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犯人在定罪以后，然后在服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一定限期内，如果他不再次触犯到法律他有可能就是会被这个就是假释的这个委员会，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步骤，满足一系列的要求之后呢，然后决定说这个犯人不需要再次坐牢或者是再次出席这个法庭当然要满足一系列的要求，然后要就是说要看他被指控的这个罪名的性质跟严重性。那假释呢其实是判决的一个部分，一个分支它跟保释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那么一般来说哈，那服刑人员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被给予假释呢？
一般的话，服刑人员就是在被判刑的时候，法庭是可以给一个规定，就是说他有一个最低的一个非假释期。那可能这个人他被判了12年监狱对他可能比方说10年不得假释，或者是6年不得假释，所以说他这个6年肯定是要在监狱里面就是坐牢的。但是过了这个之后呢，他就是变成不一定是自动就可以假释，但是他就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申请假释。或者说对，然后呢假释这个不是自动的，因为这个服完这个最低的这个非假释这个刑期之后呢等这个罪犯有资格申请假释了，那他还是要去给假释委员会听取申请，并且决定是否给予假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假释这个委员会会来决定是否给这个人这个罪犯假释，然后如果给的话呢是有一些哪些的要求这个样子。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他看的假释委员会看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说的最重要的，因为在给这个假释的时候呢委员会的第一任主要的任务就是说要保证这个罪犯在被放回社会的时候他是对社会就是没有任何危害性的，因为就是说社会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那本身提供假释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给罪犯的一个机会吧，他是说在这个正式把这个罪犯放回就变成自由人之前，他提前把他放到社会，然后让他更好的融入社会。 更好的适用他被刑期这个释放之后的这个生活。但是第一任的要求还是说要保证这个就是说社会的安全性，也就是为什么他要看就是能否给这人假释的时候要看一系列的，比方说这个罪犯的精神报告、身体报告，然后包括如果他犯罪的时候他的这个受害人给过一些证词，给过一些说明，然后呢看里面是不是有哪些信息就是会让就是假释委员会认为到他不是安全的。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罪犯之前有没有其他的犯罪记录，那他是不是有其他犯罪记录已经被假释过，那在这个假释期间有没有就是等于是再犯其他的罪行，包括他可能还会要求警察，然后包括就是警察相关的机构，然后呢去调查，然后呢去给私下的报告看是否就是给这个某一个罪犯假释这个样子。
谢谢高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高宁娜律师现场为您介绍假释相关方面的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高律师刚才提到是申请假释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那么这个案例中呢，是被令弟发生重大枪击案，这个 服刑人员呢，他是已经获得了假释，并且是拿到了枪支。那么服刑人员在假释期间需要遵守哪些条件呢？如果是违反假释条件会怎么样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假释，这个服刑人员在假释给予的同时呢，法官或者是假释委员会会给予这个不同的罪犯不同的要求，但 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他需要就是定期的去警察局报道，然后呢需要告知他就是他的住址，然后包括就是如果有一些犯人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问题呢，那他需要一定是需要就是定期的去医院去做治疗，然后包括他可能会给一些就是个人发展计划，包括就是说等他出狱之后，那他会做一些哪些工作，会学一些哪些就是技能，那可能会 假释委员会会给他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然后包括可能相对性的限制自由，比方说他可能十点之前或者是六点之前要回到他的住所，不可以再出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什么时候，然后包括就是他又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可能会定期或者是随机的就是检查，就是药物啊、酒精的检查，那他可能就是不能在这方面违反法律，不能就是说涉取过量的酒或者是说某种药物。那如果他就是触犯了这些要求，如果他假释的要求就是假释的条件里面有这些，让他触犯了，那可能假释委员会就是会考虑取消他的假释，或者是再有额外的要求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就是说 比较严重的就是触犯，就像我们说的，其他罪行了，像这种，对，其他罪行，对，或者是被抓起来，先不要说杀人这么严重的，可能比方说抓起来，或者是说被再次起诉，有一个其他的罪名，那这种时候呢，他可能面临直接就是说假释会被取消。那因为假释的期间，其实他还是在服刑的，他的这个刑期并没有被减少，他的刑期也没有被改变，那可能他就需要就是立马就会被取消假释，然后回到监狱里，然后继续服刑这个样子。 那么就是如果是犯下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罪行的话，那之后就可能不会再有这个假释的条件了，对不对？是的，是的。那因为他如果再次被判刑，那如果他这个再次被判刑的这样的一个刑期还是就是比方说不是终身监禁，还是就是说比方说20年可能是15年以后可以假释的话，那法庭或者是说假释委员会这个时候会看他上一次表现的情况，那如果他在上一次假释的期间已经犯罪了，那他应该是很难会再给到就是另一次假释的机会了。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法律专家高宁娜律师为您介绍假释的相关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高律师，即便有不少的一些限制条件，在案例中呢，这个服刑人员是回到社区，并且对社区造成了危险，并且做出了犯罪行为，就是说现有的这个法律框架下，如何确保这个假释人员不给社会带来危险呢？
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假释从他的这个目的，以及就是说他被就是给予假释的这个等于一个框架或者是一个流程来讲，他都是以这个出发点，就是社会的安全性出发点来考虑的。但是呢，就是说像我们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达尔文案，然后呢，就是他在假释期间，然后等于是又再次犯罪。其实这个
对，并且是去了不同的地点，比如说会不会给他安装跟踪器之类的。
这个假释跟保释是不太一样的。那像保释的话呢，因为是还没有被就是判刑，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是这个跟踪器，或者是就是比方说一个担保人。但是因为假释其实他已经被判刑了，那他其实是服刑的，所以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那其实他这个等于是说如果说要防止就是说他再次犯行这个样子等于是再次就是被怎么说的，
对社区造成危害，
对再次给社会造成危害呢，其实他是需要就是说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步骤来讲，那比方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上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等于是说看他之前的是不是有犯过其他的事情。那如果这些步骤已经走完了，那他还是就是说给予假释了，然后呢，那可能我们要从就是枪支上这个法律上枪支的这个管制上面来就是说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其实现有的这个框架跟这个跟就是我们的宗旨都是为了就是社会上更安宁，然后呢不会对这种假释在就是在服刑人员给社会造成危害。但是百书还是会有，就是还是会就是
百密一疏，
对百密一疏还是就是会有这些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幸的事件发生的。
非常感谢高律师的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法律专家高宁娜律师为您介绍保释和假释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魏先生，魏先生您早。
哎，你们大家好。
你好，您请咨询。
我在2016年在这个节目寻求法律帮助后，澳洲政府就叫人打我，还被打我的人用高科技武器切了我的手指，造成残废。警察也制造了假证，所有的警察也说假话陷害我，使我在休沃特的监狱的精神病院住了21个月，并强制打针吃药。好在我在当时被打的时候逃去报警的时候呢，遇见一个过路人，他能够为我作证。陪审员判我无罪，法官也相信我没有精神病精神病，不需要在我出狱后继续打针吃药。请问好像我这样能够申请什么赔偿吗？如果能的话怎样申请？
高律师。
我这边没有听太清楚，所以是说您当时是在哪里受的伤？
我呢那个时候是
16年
受啊。
您是在16年受的伤是吗？
16年，对对对。
怎么受的伤？
是他打我打我之后呢，我呢就随手拿起了刀，他也拿起了刀，但是我没有刺伤他，他也没有刺我，但是我的手就自动的流血了。而警察呢就在我的刀刃上做了假证，说刀上有我的血还有他的血，但是那个过路人呢就能够证明我的刀刃上没有血，所以呢陪审员就判我无罪，法官也相信我没有精神病在我出院后不没有继续要求我再打针吃药。
是这样，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比方说是警察这边伤到您了，然后您这边残疾了，或者是就是造成了人身伤害，您是可以就是说向就是等于是政府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警察，然后来继续赔偿的，不是他个人，是他这个机构。但是可能您需要证明的就是说，首先您这边等于是说没有伤害他，其次您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就比方说不是说我们划了一个口子然后流血了，然后呢长好了这个样子，而是真的是受 到了一定的，比方说残疾，或者说影响到您今后的生活，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您应该是可以这边啊向他这边来提出赔偿的。但是具体情况呢，您可能是需要律师来帮您准备这些材料的。
嗯，
您可能需要找一个律师来就是说询问一下就具体的情况，包括看一下验伤啊这些啊报告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口子，比方说你是划破了一下，或者刀就是连血就长好了。
我的手指的手筋啊断了，又接这个手筋，现在的手都不能够弯了。不能够，
所以说对，所以说就是具体这些，如果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的话呢，您这边就是说啊，如果有医疗报告这些，然后呢，您可以去联系律师看。
有那个时候在 Royal North Hospital 住做手术了。
嗯，对，因为您这等于是啊，等于是受到了啊，等于是人身伤害嘛，所以说您是可以就是联系，然后啊，看能不能要一些赔偿的，当然也看具体的情况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但如果真的是警察这边伤到您了，您这边就是啊是啊完全是受害者的话呢，啊，您是可以啊就是联系的。
嗯，
但是好像啊我。我呢啊，我呢是失业也没钱啊，我也请不起律师，能啊寻求什么帮助吗？
您那个应该有法律援助，如果您就是说可以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话 ，legal aid， 因为新州或者是维多利亚州应该也是有这方面。
我是在新州啊。
对，您是可以申请 legal aid 的，就是说它是专门为就是。等于是政府提供的一个法律援助的机构，然后来帮助人们就是在法律上面等于是说就是给相对的这个帮助，然后呢然后来打官司之类的。
哦，好、
嗯、
谢谢
您。您可以去申请、嗯、对，您可以去申请。
那么您可以在
我就可以联系 legal aid， 然后麻烦他们帮我。
对，
他们会首先看您是不是符合就是 legal aid 的要求，如果您符合的话呢，他们就会帮您安排律师，然后就是帮您来就是接您这个案子。
哦，好，谢谢。
好，谢谢魏先生的咨询。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那么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呢，我们邀请高宁兰律师为您介绍的是假释相关的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那么高律师刚才在提到假释的这个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哈，您提到有一个担保人哈，就是假释跟保释这么假释是不是需要像保释一样需要担保人呢？
一般是不需要的，因为就像我说的，他其实还是在服刑嘛，所以说他这边等于是说满足了这些要求，然后呢，然后他被放到了就是他被给予了假释，那等于就是说他还是在服着刑，只是他不用再出庭或者不用再在监狱里了，所以并不是这个刑期的一个减少，也不是说他表现好，然后有人来担保他，然后呢就可以让他不用在牢里，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等于是服刑的一个部分而已。
那么
对。
跟假释相关的是保释哈，那么保释是需要担保人的一般，对不对？
对，保释的话，很多情况下，当然也看这个，也看就是他等于是被起诉的这个罪名是什么那如果就是说法官觉得那他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够给他就是保释，然后呢，那如果有担保人愿意就是说担保他，并且给一笔就是担保金的，那这个担保人的担保金不能是这个等于是被起诉的人给的钱，一定是要担保人跟他不相关的人愿意给他一笔就是保释金，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法官会就是说考虑这个然后呢给他这个保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嗯，
一般来说，比方说像在保释期间，如果是违反了保释条件的话，这个保释金相当于是直接就被扣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有可能，对，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这个保释金就可能会被扣掉，然后这个被在就是说提取就是取保候审的这个人，可能就会立马就会要回到收容就是关押所或者是这个监狱里面，一直到这个法庭开庭的时候。
在达尔文枪击案是一位假释人员在假释期间是继续犯了严重的罪行。那么在网上我就看到有人说哈，与其假释呢，还不如当初就给减刑呢，因为减刑呢取决于服刑期间的表现，而不是说满足这个假释枪击这个特殊要求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假释的这种法律条件的这种设置的？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减刑 就是保呃减刑跟假释，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所以说，那他这个达尔文枪击案的这个就是啊这个枪手，他可能是可能我们不知道，可能没根本就没有就是完就是满足他这个提前释放或者说我们说减刑的这个要求。但是呢，并不代表他当时啊就是在被判刑的时候，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给了他这个假释的机会，就比方说几年之后可以假释呢， 也不代表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来就是说满足假释的要求。所以说即使他没有办法满足他减刑的要求，但是他还是有机会就是假释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并不能说呢当时我们还不如给他减刑，然后因为减刑他表现好，那他也可以有可能是就是又减刑了然后又假释了，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非常感谢律师的接受。给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接着1234，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早。
你早。
您早，您请讲。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我是在坎培拉，我开了一个商店，牛仔饮水。然后呢，我开了以后，这个房东呢，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接着我房前的，因为我原来的这个房前面是一个小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广场吧。然后呢他就在我的广场上面呢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售货亭，然后离我的这个门呢只有不到10米的位置。我原来我的这个门开了以后，我是对到我的一个大马路的，就通过这个小广场就走到我的大马路上。 这样子的话说呢，他盖了以后影响到您生意了。对，就影响到我生意了。所以我现在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房东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因为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前面是没有的，合同还没有到期还没有renew，那么他就盖了，也没有经过我允许，这样子他合不合法，他是不是要经过我的允许。第二个，政府在他批这个小的这个售货亭的时候，他需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 因为我问过他，他只是很含糊的回答我说，我们这个审批是符合要求的。我问他，你需不需要经过我的允许？他说，他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我们既然能批准他，那肯定我们是按照条例来批准他的。
那么高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您的合同是一个标准的租约，那他按说是不需要经过您的允许，除非您加了一个特殊条款说他比方说要加盖啊，或者是前面要盖东西要经过您的允许。如果没有的话，他按说是不需要的。但是呢，政府批其实按说也是不需要来问租客的这个情况的。但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他因为坎培拉跟新州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您现在 应该大概的这个框架都是一样的。您因为是零随诊，应该是一个小的生意，那应该有小生意这方面的租约的话呢，他应该是有一条是说他不能就是说房东做任何事情不能严重的影响到您的这个生意的这个客，包括这个来的这个就是顾客的流量，然后包括就是说他不能在您租的这个门口啊，或者是周边啊，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来就是不良的影响到您的这个生意的。 简单的来讲，所以他应该是不可以违反这一条的。他这个就和您租约里没有写，如果是小生意的话，我知道在新州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您可以去跟他协商，要么让他当然拆掉，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但是可能会要求一定的赔偿，或者说是不是提前搬走，然后他这边来补偿您的赔偿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租约里没有写的话呢，按说他是不需要提前通知您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有没有就是透露就是这方面的信息，然后 包括就是说因为一般您在租这个租这个就是租约之前，我不知道是您是几年前租的，如果是最近租的的话呢，其实您可以就是提前去做一个调查，然后尽职调查一样，看周边是不是有比方说路扩建啊，就是重建啊，或者周边有没有这样大的一个就是建筑工程，然后已经被批下来了。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是给您的生意就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房东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是说影响到了您的生意的话呢，您是 应该是可以给他提出交涉的，但他不需要就是说来问你，您同意了他怎么建，因为如果地是他的话，说他是可以在上面建呀、啊，或者是卖呀、啊，或者是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两位呢。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高律师的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